圣经真的很难明白。
哎，我都不会原文，
什么经文经义，我都只能读懂表层。
理解纵使困难，却存亮光盼望。
圣经纵然深奥，真道也必显明。
有了脚前的道，
良友圣经学院吴嘉恩老师主讲
释经学。
良友圣经学院的学员们你好，我是吴嘉恩，又是释经学的上课时间了。这次讲的是第十九课新约福音书和使徒行传，这里将会有两课的时间来讨论新约的福音书跟使徒行传。我们反思一下，我们一般读福音书的时候是怎么样读的？其实我们享受读经呢，往往也可以一段一段的读，就是把福音书分为片段的一段一段读。有时候我们读的时候觉得很有收获，就不一定会看那上文下理。我们也往往按着个人的需要跟观点去捉摸意思。有时候我们会看到福音书里面的记载呢有重复的，不明白为什么要有重复。耶稣只有一位，那有四卷福音书，我们可以把四卷协调成为一个耶稣生平吗？所以一般读的时候呢，总是希望能够把它协调为一的。但释经学的读法呢有点不一样，释经学就比较着重四卷福音书的比较分析，希望发现四卷书被编写的时候那个含义。所以我们除了一段一段的读，也尝试整卷去读，还有我们也会注重对观的研读，就是把福音书摆在一起来看，尝试解释他们的重复是什么的原因。当然我们也会着重福音书的个别的特色，所以同一件事出现在不同的福音书呢，我们会发觉它在不同地方的不同意思。那我们先看一下福音书的本质。福音书是哪一种的文体呢？原来福音书成为一本书之前呢，先有福音这个信息。福音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当然是好消息了，而且在它历史背景中呢，它乃是伟大人物的好消息，特别是那些君王的重要消息，才会全遍天下成为所谓福音的。那么福音这个字在初期的教会呢，就成为了耶稣的消息。这不单是耶稣所传的好消息，也是耶稣传言有关耶稣的好消息。就是说耶稣传消息那个是福音，但教会传关于耶稣的消息那个更是我们今天所熟悉的福音。然后到了福音书成书的时间，耶稣的生平被写成书卷，这四卷的记载也称为福音，就是福音书。从福音的信息演变为福音的一个书卷，那么书卷是属于哪一种的体裁呢？学者一般会估计啊，在当代有所谓伟人的生平或者是传记，所以耶稣的福音书大概是属于生平或者是传记。不过我们读福音书的时候却见不到一般的生平或者传记的那些的资料，详细的关于耶稣的事情呢主要都是最后的三年。除了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有记载耶稣的出生的故事，马可福音跟约翰福音都没有。所以我们福音书所记载的是一些特殊的生平， 是为传耶稣的福音而写下的生平记载，所以有人提议我们适宜称福音书为一种的神学的传记。一般的传记比较多记载一些的细节，一般的事情，但是耶稣的传记呢，是有正典福音书的特色的。那么正典福音书的特色是什么呢？是特别注重耶稣最后受难的那个记述。在正典之外，其实流传了不少自称为福音书的文献，那些彼得福音书啊、多马福音书啊，各有各的写法的，但多半都是后期成书的，在我们教会看来是神学不正确的。他们书卷的体裁结构跟四福音书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想指出的是，我们圣经中的四卷福音书呢，却是有很共同的特色的。它的共同元素包括它的内容、它的结构大致一样，看得出在形式上是同一个文学的类型，是为耶稣的福音而编写的特殊文体。它的整体结构呢，在后半部主要是讲苦难，这正与初期教会传耶稣的福音那个重点相同。如果我们看《使徒行传》的第二章14-39节，那里记载彼得的第一篇讲道，然后13-16节-41节，那里是保罗的第一篇讲道，就是讲福音的道，讲耶稣。那么讲的时候呢，最主要的就是报道耶稣的苦难、受死、埋葬、复活、升天。那这个传福音的方式呢，与福音书的编写非常相似。那当然呢，福音书除了苦难的记载，在前面也有很多其他的事件的记载。你会发现这些的事件的记载有几个关键点呢，是一致的，出现在几卷福音书当中的。这包括施洗约翰的出现、耶稣早期的传道的事情、彼得的任性，其后是耶稣进耶路撒冷，接着才是长篇的记载耶稣进城之后受苦一周的事情，这最后当然是耶稣被捕、受审、钉十字架、埋葬、复活。那按照这些的关键点呢，受苦一周的事情占的篇幅是最长的，因此有学者描述福音书的题材是苦难的记载。不过前面呢附上很长的一个引言，那这个是有一些学者的描述，也是蛮有道理的。福音书是苦难的记载，前面记载很多其他的事情。好，现在比较细的去看这个整体结构中的内容的片段。内容的片段包括几种的。第一，耶稣生平的事件，包括他出生的记载了，这个马太跟路加都有记载哈。然后是耶稣讲道的内容啊，这包括他常常讲的一些的比喻。除了讲的，还有他所行的，就是神迹了。福音书里面有很多神迹的记载，还有的就是耶稣呼召跟教导门徒，呼召门徒，门徒跟了他，然后在福音书里面记载了耶稣怎么样去带门徒，教导他们。最后当然是受苦就许多事件的记述了。那当我们见到大结构中有那么多的片段，那我们就理解到那些有关耶稣的资料是片段的方式传下来的。这些的片段有可能在不同的书卷中出现，造成重复的现象。这些的片段有时候很相似， 却又不完全一样。可以见到，作者除了保存原初的耶稣的资料之余，他也按着神所默示给他的神学重点，把这些的资料加以编辑。在我们解释福音书的神学信息之前，我们需要去看清楚作者编辑的文学性。他既然是编辑的人，他同时也是一个作者，因为是福音书的作者把这些的资料放在一起，使整卷书有脉络，有信息，这带给我们读经的人、释经的人很大的挑战。那一方面呢，资料的各个片段本身有待理解，可以带出信息；另一方面呢，作者怎么样把资料变成一本书，当中有什么神学的关注，这是我们需要去做福音书的解经的。如果能够明白不同的作者有不同的重点，或者想带出不同的信息，我们也就能够明白写作上的微妙，那些出现于福音书看来矛盾的技术就不矛盾了。举个例子说，马可福音第五章跟马太福音第九章呢，都有记载耶稣治好了雅鲁的女儿，但是在马可福音第五章21-43节那里呢，他是在那女儿死了之前被请去救活她的，但是马太福音第九章18-26节，耶稣在那里呢是在女儿死了之后才被请去救活她的。那前与后有矛盾吗？没有，因为马太福音第九章那里主要是记载那件事情，那么耶稣的确是在那女儿死了之后才去的，但是马可福音呢就着重前后有两次耶稣被请的，这两次发生在那个血漏病的女人被治好，所以马可福音的记述是比较详细的。好，这几卷福音书里面呢，我们其中有三卷呢，我们称为福类福音或者是对观福音的，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这三卷的编辑是互相相似的，当中那些段落可以比较，所以被称为对观福音。当把经文放在一起看呢，那些相似的片段呢就被称为平行的经文。同一件事记载在马太跟马可两卷福音书的话，那这两卷出现的经文就被称为平行的经文。有时候这些的平行的经文呢是相似到一个字字相同的地步的，所以我们相信书卷之间除了有相同的资料之外呢，他们之间可能互相的参考，有彼此依靠的一种的情况。学者更在当中去推断马可有可能是最先写成的。那到了路加福音跟约翰福音呢，这两卷就比较独特了。路加福音的独特地方呢，就是有下卷使徒行传。那么约翰福音的独特呢，就是他选在了最特别的内容。我们在约翰福音见到的一些片段呢，很难在其他福类福音里面找到平行的，所以难以把它放在其他福音书当中做对观的研读。好，这样简介了福音书的本质，我就继续为你说出福音书当中隐藏了什么的文学的类型。福音书不但汇集了不同的片段，更汇集了不同形式的片段。所谓形式，就是说这些的片段是以不同的题材、不同的文学类型写成的。我们一般读的时候不一定注意到它的文学类型，但是在释经学里面呢，我们会比较着重它的文学类型。那以下介绍的福音书文学类型呢，有 有四类，就是讲论、比喻、神迹故事跟宣讲故事。讲论我们可以理解啊，耶稣讲了好多道，在福音书里面记载下来呢，就成为讲论的形式。那细心去看呢，耶稣讲论的形式也有不同，有时候耶稣讲道好像真言体裁这样子，一条一条的教导人。这最典型的就出现在登山宝训了，在马太福音第五到七章，还有平行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十一章，那里出现不少耶稣的讲道呢，都是一条一条，一小段一小段，像真言的体裁的。但如果看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呢，那里讲到末世的时候，耶稣的讲道是散文体的，那这不大像真言，但仍然是讲论的体裁。那最特别呢，就是约翰福音的讲道了。约翰福音记载了耶稣一些的很长篇的讲道，其中有一些呢是解经的讲道，比方生命之粮。这些的长篇讲道有不少呢，都是耶稣与犹太人冲突的情况之下讲的。所以讲论是一个很大的范围，但如果细心从释经学的态度去分析呢，你会看得更精确，就是有不同题材的讲论。那来到比喻呢，这个就非常重要了。原来耶稣当时很多人都讲比喻，但没有像耶稣那样以比喻作为他讲到一个主要的题材。那比喻是一种故事的形式，是叙述性的，以生活化的题材来讲短的故事，带出一些的隐喻。那我以前说过哈，就是很多世纪以来呢，比喻都被用灵异的方式来解释，仿佛每一个小细节都隐藏了一些属灵的意义。但是我们今天读经的人呢，明白到这是一种的体裁，这种比喻的体裁呢，固然有一个隐藏的意思，但是它的意思不是要隐秘的，不是要人去随意去猜想的，而是要带出一些的启示，是既定的一些的原意，比如天国的信息，或者是教导，比如教导人去祈祷。那我们读比喻的时候，尽可能呢要注意在经文中已经摆下的那个要点。我举一个比喻的例子来看吧。路加福音第十八章第九节，耶稣向那些长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说有两个人上殿去祷告。那这个比喻呢，前头第九节那里呢已经说明了他的要点了，就是像那些长自己是义人的去说的。那么比喻的结尾呢，也有时候带出那个结论。第十四节，我告诉你们，这人就是那个税吏啊，回家去比那个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最后这一句啊，自高的降为卑，自卑的升为高，是写在经文中的既定的原意了。那学者提醒我们呢，耶稣的比喻往往是有原意的，不是要我们去猜想他的灵异的。我们尽可能就在经文的上文下里找出那个要点。有时候经文不一定把这个要点都写出来，这是等我们去释经了，但从上文下里还是可以去找出来的，而不是去猜出来的。好，下一个类别呢是神迹故事。我以前讲过，这里说故事不等于说它不是真的。这故事是代表作者，就是福音书的作者呢，以故事的形式把耶稣的神迹记述下来。因为那个事情不是用摄影机去摄下来的，而是用写故事的写法写出来的， 作者会把这件事情当中的重点写在经文的当中，这是我们释经的时候要找出来的。那如果作者用神迹故事的题材把耶稣的神迹写出来呢，那这种写法呢就着重耶稣的大能。我们可以很具体的在经文中看到作者描述事情的不可能，就是事情的困难，比如某人的苦况，又或者他向耶稣的恳求，求他帮助。那当中呢，也一定会记载耶稣的回应，耶稣用什么的方式去回应这个人。然后耶稣如果行了神迹的话，那个神迹是如何施行的，然后发生了神迹之后，那些看到的人就是群众呢，怎么样回应这件事情，以及耶稣也对他们有所回应等等。那一个段落里面会有这些的元素，就构成一个神迹故事。一个最好的例子可以看马可福音第五章，从第一节到二十节那么长的篇幅，就记载了耶稣救了那个鬼附的人，所以里面有很多细节的报道，就是刚才我说的情况的不可能，那个人的求助，耶稣的回应，神迹的施行，群众的回应，以及耶稣怎么样最后回应那些人等等。这个是典型的神迹故事，里面有很详细的叙述的。但如果看马可福音第三章第一到六节呢，那个叙述的方式是完全不一样了。我们看一下三章一到六节，很短，只有六节，看不见有那个困境的详细描述，看不见那个人的求助，也没有对这个神迹有什么的描述，很短，这个神迹就完了。那这里呢，究竟想表达的是什么呢？我们读一遍。耶稣又进了会堂，在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众人窥探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不医治，意思是要控告耶稣。耶稣对那枯干一只手的人说，起来站在当中，又问众人说，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那样是可以的呢？他们都不作声。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忧愁他们的心刚硬，就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就复了原。那神迹的确是发生了，但这里强调的却不是那神迹的大能跟医治的过程，所强调的是医治不医治的问题，是那些人要控告耶稣的这个处境。所以最后一句是这样的，第六节，法利赛人出去同西律一党的人相议，怎么样可以除灭耶稣。我们说这三章一到六节的文学类型就不是神迹故事了，而是另外一类，叫做宣讲故事，又名冲突故事。因为作者在写法上着重这件事的冲突的背景和这件事带出的教训的要点。那冲突的背景是蛮明显了，那么带出的教导的要点在哪里呢？就在第四节，耶稣问众人，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那样是可以的呢？这个用问题来带出耶稣想教导的那个点。那这个类型的写法特征呢，就在于带出一句耶稣所说的话，一句格言或者简单容易记的一个句子，让听的人能够透过一句听到耶稣教导的或者是智慧的原则，或者是耶稣启示的真理。这个类型的片段往往显出耶稣所教的在当时来说是一个新的道理，也往往因为是新的道理引起了当时领袖们的反对，导致冲突的。 我们不妨在马可福音第二章多看几个例子。第二章第一到十二节是个神迹，一个坛子给带到耶稣的面前，还拆通了那个房顶。但详细的记载中，中间出现了一些很特殊的对白，我们在当中可以见到一些教导的要点。第五节，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坛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有几个文士坐在那里，心里议论说，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就对坛子说，我吩咐你起来，然后那个坛子就给医治了。好，下一个段落，第十三节开始到第十七节，这段根本就不是神迹，但摆在一起呢，却有冲突的背景，也有一个宣讲的要点。那这里呢，耶稣跟那些的罪人一起吃饭，就因而给批评了。就在这样冲突的环境中，耶稣发出了一个宣讲。第十七节，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这是耶稣宣讲的一句简单的话，却是很重要的、很信的道理。那这样呢，你看第二章每一个段落都可以找到一个宣讲的道理，是很简单的写在那里的。我们称这一系列的片段为冲突故事，或者是宣讲的故事。好，我们来总结一下福音书的释经的原则。那一般的原则总是合用的，我们可以用以往学的那些解经的方法读每一段的经文。不过读福音书呢，特别要注意的是那个大图画，要找出作者编写资料的脉络跟结构，这对于福音书的解经特别重要。因为福音书的思路脉络正是福音书作者表达信息一个主要的方式，他们很有心思的去编排资料，让我们在那编排好的次序啊、结构啊，去看出书卷的神学的关注。综合上述，福音书的释经其实至少有两个历史的层面。在耶稣的那件事情发生的那个时候，有当时的意义。我们在灵修读经的时候，往往已经注意到个别段落在耶稣那个时候的意义所在。但经过释经学的学习，我们发现在作者写书的那个时候还有一个强调的意义。因为福音书的作者都是神所默示的作者，神使用他们，透过他们的编辑编排带出一些神学的信息，这是我们读福音书的时候所需要发掘的一个深一层的信息所在。好，我们下一次会继续讨论一下福音书跟使徒行传的释经，希望你到时候再继续的学习。今天讲到这儿，我是吴佳恩，愿神赐福给你。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